我们上一个星期我们知道第九会啊，我们是参加华严经啊，那么第九会这个地方现在此刻就是在士多林，士多林是在人间，不是在天上，所以善财童子其实就是你，而不是别人。你啊，在这53参里头，你已经来到了第38位菩萨今天。因为开悟一切宿华业神，这个业神呢，告诉善财童子，我只学会了出生广大喜光明解脱门，那么你呢再下去应该去请教大愿精进立业神。我们知道的每一尊业神，他们都是在默默的助人，每一尊业神他们都成就了他们的，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成就了他自己修行的法门。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里面啊，53位菩萨里头，每一个人只成就一门，而不是一个人成就所有一切门。但是呢，我们要认清的是，一个人成就一门，却成就一切门。对，这一点你要弄清楚。也就是说，我如果要进入佛法的堂奥，我一定是从一个门进去的。可是一进入这个佛法的堂奥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每一个门到最后通通都通，无论你用哪一个门进，到最后都要通。但是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你从一门入，但是你却就那一门而执着，那么问题就很严重。我简单打个比方哈，不是比方，是实际有很多人遭遇这样子的困难，来给各位做一个修行上自己应该有所警惕的啊。我们学佛总是一开始到最后，一开始乃至到最后都会提一件事情，诸行是无常的，所有的色蕴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全部到最后是空。你看《金刚经》也这么说，《心经》也这么说，《禅经》也这么说，没有一部经不这么说。你一定到最后都参透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啊，是不是？你要到最后一定参透诸法空相，没有一样东西到最后是有它的本质的，所有五蕴的东西是没有本质的。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就是空相。所谓的空相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变动不居的。那么我们这里谈到这里以后，有的人就想说，那么好吧，既然人生什么东西都是空相，那么好吧，我们也不必去这个努力工作啦，我也不好好读书啦，我也不必为我的家庭负起责任来啦，我现在我觉得我什么东西都看开了。我告诉你，你不是看开了，你是看闭掉了，不是看开了，封闭了，你闭掉了。闭在哪里？闭在无际空里头。你犯了一个毛病了，这个毛病大了啊。那么事实上华严就是告诉我们，毕竟是空没有错，可是你现在生活的你自己的本质，你必须得根据你自己的这一些因缘去活，而且活得自在，才能够真正的深入那空门是什么，你才有办法解脱，否则你根本解脱不了的。那么这个实地，这个实地的菩萨呢，到了大愿精进立业神， 你还会是发现每一个人只成就一门。可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华严一开始就讲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的意思，你该了解。以前啊，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看着书，然后看着老师怎么解释也不懂，一怎么会变成一切呢？我就想，一块钱怎么会变成好几亿的钱呢？一就是一切，一切即一。哦，我有一分就有一百分呢、啊，这什么话呢？我搞不懂。可是慢慢的，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修行的法门不是看现象界的东西，一其实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开悟的时候，一切开悟。你的心是开悟了以后，你今天在家里跟小孩子讲话，你的思想的这种开阔性以及启发性很大。你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在工作上，你的开阔性以及你在事情上思考的这个视野也会比较大，它到哪里都一样的。一个忧郁的人在家里忧郁，到办公室忧郁，叫他去旅行他还是忧郁，叫他到佛寺里头，你到这边来好好放下吧，他好好放下，他放下了以后还是忧郁。可是一个心开通的人，他到哪里都在开通，这一他能够集一切。所以那个乐观的人啊，他到哪里他都保持着那个乐观，那个能够主动学习的那个人到哪里都是主动学习。那么你想想看，这一个乐观开阔主动学习的这一颗醒觉的这颗心，他到地狱去还是佛，他到天堂去还是佛，他在人间还是佛，还是一个觉者。所以你要到哪里去求佛，佛从心中做，不同身外求。以前罗状元出家时就这么写啊，佛在灵山莫眼求啊，灵山只在自心头，人人各有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上修。这首诗是一贯道常常讲的一首诗，哎，他还是很讲究这个心，道在心里头啊。所以你有时候看，你别以为说好像一贯道就好像偏，好像他是这个外道，你不要这么想啊、哦。一贯道也有修行修得很好的，他是也是内学啊、哦，不可以随便轻忽人啊。你也千万别以为基督徒他们都不是啊，基督徒也有成就这等觉的，并不是没有啊。啊，那么你知道人每一个人他入手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成就到最后不一样，但是到最后呢，觉了以后就都一样。一个老师一定在老师那个工作地方去觉，一个家庭主妇在家庭主妇那里去觉，一个已婚的人在已婚的那个生活去觉，一个未婚的人在未婚的那个地方去觉，啊，本省人在本省人的习俗文化那个地方去觉，那么内地人受到内地文化的影响，他在那个地方去觉，所以每一个人他成就的地方都不相同。那么我们看到大愿精进力业神也是一样，他是开服一切宿法业神介绍善财。那么他来了还是在哪里呢？他还是在这个光明殿的附近。那么做普现一切宫殿摩尼王狮子之座，他坐在那个地方。大愿精进力业神教授给善财童子的呢，是教化众生令生善根解脱门，教化众生令他生善根啊的解脱门。这个地方有一个观念你要弄清楚， 教化一切众生，并不是我只是教化所有外界的一切众生。我们所能看到的亲朋好友、人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种种的飞禽走兽，是教化一切众生。那你怎么会教化一切众生呢？是在你的你自己以外，你看到的色蕴有这个教化一切众生，但是你同时要教化你自己内心的一切众生，你要调伏你自己自心里头的一切众生，因为你的心灵世界里头就有一个一切众生在这里。来，我举个例子，你容易懂。即使身外的一切众生，即是你心内的一切众生，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跟周边的一起看一看，然后看看这整个佛堂。你以为佛堂在外，不，佛堂在你心内。你以为这些我们的同修是在外，不，这些同修在你心内。你调伏了这些内在的这一切众生，你也等于调伏了对外的一切众生。这事情简单，我举个例子，我晚上供佛拜佛，这个大这一杯大杯水啊，我供完了，这水呢做完了功课以后，这杯水啊我就还放在桌子上。但是夏天呢、啊、蚂蚁就来了，蚂蚁跑进去的，也就算是掉到这杯水里头，那里头就蚂蚁就掉在那个地方，它聚集一团在那里。有一天我就跟我母亲讲，我说哎，这个杯子啊，这里头的蚂蚁它很奇怪，它怎么进去以后不是在旁边喝水，它会游成一团在那里头。我母亲怎么跟我说呢？那很简单啊，你供完了佛以后，就应该把那个水你把它喝了，要把它清干净，杯子还放在那里，那蚂蚁它就不会叠在里头了。请问这个是教化外在的众生，还是教化内在的众生？不二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不二的？你要弄清楚这问题啊。那你看，你能够调伏你自己内在啊，一个贪心的众生，我们贪了一点东西，贪这件事情很笼统，我们再把它讲细一点。比如说我贪快，我贪多，我们讲贪多误得啊，是不是？我贪多，我贪快，那么好，我们的人的性格啊，如果什么东西想贪，贪快，贪多，贪表现得更好，贪对这个社会贡献得更多，那么你就会很急的想要去做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会陷入一个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去得到更多的报酬的一种现象。你陷入这个现象了以后，那么你自己呢就开始觉得好像在一种挣扎里头，你的压力开始加大，你会觉得你的生活的品质呢通通陷入一个被一个拉力拉得很紧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碰到了一个朋友，他来找我，我们就会对这个朋友讲，两三下就把它应付过去了，顶多只是嗨你好就过去了，是不是？走过来，哦我现在很忙，然后走过来，哦好啊，过去了，所以我们的友谊也就没有了。你到底是你以为你调伏的是你自己的一个贪的众生，是不是？但是也调伏了什么？调伏了我们对别人有一份很好的彼此之间互动的友谊，你也调伏了。只要你能调伏贪，你也能够同时增进了很多我们周边的很多人的友谊。不止如此，你不是那么贪多误得的时候，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自然而然的，你所看到的种种的周遭的一些事物， 你会 有心情去欣赏它，你会比较会有一种兴致，你的生活会比较有一点兴致啊。我最近才写了一篇文章出去，关于兴致的问题。有的人就是压根儿生活就没有什么兴致的，有的人呢他就有兴致，有兴致的人他就有主动性，有兴致的人呢他就活得起来就变得比较特别充实，是不是？有兴致也是经过你内在调伏过，可是内在调伏过以后，我们对人就有兴致，我们对周遭外界的生活就有兴致，所以内外它是不二的。所以大愿精进力主业神呢，他是教化众生，令生善根解脱门，但他自己也在教化自己内在的善根解脱，而不是只是在教别人。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常常有时候我会跟老师这么说，说老师请你留意，如果我们当老师的人我们自己都不诚实，我们是不可能教会学生诚实的，我们自己都不细心，我们没有什么兴致，我们也不可能教小孩子细心跟有兴致的，我们自己呢对人都不关怀，我们对人没有兴趣，那也不可能教小孩子爱别人的。教育这件事情，教化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点一盏灯，这盏灯呢你一定是这盏灯点亮了以后，你才有可能点亮另外一盏灯，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讲得很好听，但是呢我们的脸是另外一个脸，是不是？我们可以叫人说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可是呢我们讲出去的人家觉得说你这讲的刚才不太像是真的，因为你的脸在告诉人家我讲的不是真的。修行就是心内外要合一的嘛，你有内外合一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办得到。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吗，我们去表达一个意念给别人，我们的措辞啊，他表达了我们的7%，我们所用的语调音韵表达了38%，可是有55%是用我们的表情跟肢体语言。所以你该知道，你是很容易可以从一个人的啊，他脸上的一些特质，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修行的程度是什么。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不是说看不出来，你再怎么样讲是很难讲啊。那么大愿精进力业神呢，他教化的法门以及修行的法门也就在这里。所以你看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提什么呢，说人法不二，第一个法门呢在修这个教化众生念生善根解脱门的时候，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人法不二，你的人跟你的法，就是法哈，法是一切法，有善法恶法，有佛法有外道法，人法不二，也就是说你是人没有错，可是你这个人你的心是什么，其实你就是在那个位格里头，就是什么，我们讲十法界对不对，十法界同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是不是阿修罗啊，畜生恶鬼地狱，这整个一个十个法界，这是包容，等于是各种不同的程度。一个人呢，内心一定是自己想不开了以后才陷入地狱，一定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智慧出来了，我们到最后已经钻入死胡同里头去了，我们才会产生这么极大的痛苦。那么人跟法是不二的，你分不开的。这一点呢，我愿意再解一点道理给各位去做深一层次的思考。 讲人法不二这问题。这几天呢，有一位朋友他来找我，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呢去短期出家了。我说很好啊，可是我短期出家回来，我们这一次短期出家有1000个人参加，我说太殊胜了，太好了。对，但是1000人出去这个短期出家了，最后说有没有人愿意出家留下来的？先是几十位，后来他告诉我也不少哦，有30几位愿意留下来哦。我说哦，那可是有一段对答是他要来问我的问题。他说，当有一个人他站起来说，师父，我实在很惭愧，我早就应该来出家，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出家。师父跟他讲说，你如果不再来出家，你就干脆不要来好了。他说不，我一定要来，我去把事情解决，我就会来，我1个月以后就来。你会觉得他的愿力很高，但是我要告诉你，听闻所有的啊，所以讲人天的眼目，你听闻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心必须要很清楚的去注意这问题。他来问我，他说，老师，这样一个人出家，你认为这样对吗？我说我不知道他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出家的人是他，不是我。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不知道。他说能不能是你呢？我说不，那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是在那里，那是不可能的。那老师，那我问这个问题等于没答案呢、啊、没办法问呢、啊、我说对，你本来就没有办法问这个问题，所以叫做甚深是没有办法问的，因为人法不二，他的人就是他的法。可是他问，接下去问了一个问题，我总觉得这个人在当时他讲的话是有一点，他自己在那种情境之下，他的语调他的表现有一点，就是当时好像啊、哦、他在那种情况之下有一点觉得好像被激了才讲出这个话来的。我说本来是不应该假设的，如果照你这么假设的话，那么这个出家的这个愿，人法也不二，人法也不二，就是大刚出家的那个愿就是这样子的愿，就是被激怒的怨，被激了的怨而已，就这样而已。那我说，那这样会不会有成就呢？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有没有成就也是他的事情，人法不二，他这两个分不开来的。有的人一进了佛门，他很精进，事情摆下来的，人世间原来那些俗套东西全部剥落了，他很有成就，是不是？你看第40位菩萨哈、啊，是你徐波，是你当时啊，她是一个居士的女，居士的一个女儿。她当时呢，就看呢这个要成道的这个王子啊，她只是心生染着染执啊，心生染着啊，是心呢，心有了爱染而喜欢他，他把身上的种种的璎珞拔下来去供养他，结果他成佛了以后呢，他本来是以不善法而度善果，他250劫都没有堕入恶道，最后成就是你徐波的菩萨道。这一都这四十第四十那个是你徐波法云地，那是10地里头的最高一地，是你徐波成就的。所以他也是人法不二的。这个地方的解释请各位一定要去 珍惜佛所告诉你的这个基本的佛法的观念。人总是自己让自己感觉到我自己也很害怕，我自己输掉了我的安全感，然后你开始才陷入那不安全感的地狱里头去，是不是？也就是说，成佛的也是你，入地狱的也是你，而你是否成佛，是在你的日常生活条件当中去成就。我最近呢，一直在那个地方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讲这件事情，让大家更清楚。我们的家长手册里头有一则，那个题目也是我出的，就是宗教信仰。我认为父母亲应该对自己的子女，在家庭教育上要有宗教教育的这一部分，父母亲应该有一个高级宗教信仰。但是我能不能怎么界定这个高级宗教信仰呢？我们写手册的老师呢，他就把它写了。他说，如果你不应该带你的小孩子去参加拜拜八家将啊这一类的，我说这样写的话，那么好像也并不是很正确啊。在拜拜里头，一样有人在那个地方，他心存善念，一样他的国位很高的也有啊，不是没有啊。但是确实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一个人只是到神庙里头去，只是跪下来拜，请你给我钱，请你给我什么东西，那都是很明显的，他是恶鬼道啊，那是恶鬼道啊。所以我后来就把那一条把它去掉，免得造成一些误会。但一定这个观念是很难得啊，有人在宗教信仰上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有的人呢，他是每天到神庙去拜的，就是只求一个，我能赚钱，我能发达，我能生男，我能生女，我能做什么，大概求这样。这样求只是乞丐而已啊，你的那个求的心哈，只是贪婪跟乞丐而已。所以人法是不二的，你别以为你到了观世音菩萨那里，你求了半天，是不是你应该是佛教徒了？其实你跟到那神庙里头去求的心没什么两样的，所以是人法不二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学佛的人不可以求呢？当然可以求，当然可以求。你啊，迷失失度嘛，误识自度嘛，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你要求观世音菩萨来保佑你是对的嘛，是不是？但是你并不是只在求，求你是求你调试完了以后，你自己要懂得精进，用你自己的智慧去成长，用你自己的智慧真正的做一位觉者，用你的智慧去真正照破五蕴皆空，但是也用你的智慧去看看五蕴与世间，这个世间法，五蕴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所以人法不二，世间跟出世间不二啊。你去世间法的成就的东西，都是在最后出世间法的东西。你在你的一般的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很平静的、有禅定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你死了以后，难道这个禅定不是在你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心的本质吗？他就在修行这个心的本质，他变成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看那个度王经呢，西藏度王经呢，你打开来看，他就告诉你，人死亡了以后七七四十九天，一开始面对的就是种种的恐吓，种种的诱惑，甚至于种种的陷阱。所以四十九天那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给他做法会？ 为什么在那一段时间呢，一定要有人给他每一个七都要给他开示？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有人提醒他，他的事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一位解行很好的一位师父给他的帮助，可以使他不会陷入那个困境。你看本省人呢、啊，还有人还常常都这么讲、哦、提醒他自己家里的人说，我如果啊、哦、这个断了气，你一定呢要告诉我说，我的病已经没有了，我的种种跟别人的恩怨没有了，要提醒我要往天走。但是本省拜天的，他还知道往天走啊。但是我们发现有人出了问题以后，他却在那个地方给他做了很多错误的引导。你应该去找他，你要找他算账啊，你要把他讨回来。哎呀，这个叫做什么引导呢？所以这种引导导致的结果，就他就到了又回到愤怒、敌意，再度回到了这个更多的困境里头去。那么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你一定是在世间法里头你所有的慈悲的本质，所以你要布施的原因，你那个布施体现有一点觉得很不自然，对不对？哎呀，就布施哈、啊，铁个笔出来，是不是啊？一开始觉得是这样子的。当然你布施的，不管你是布施的是时间，布施的是智慧，布施的是财力，布施的是给别人一点啊方便啊，布施的是给人一些事色事啊，都好。但是你一定一开始的时候你愿意施舍，但是施舍以后，这个慈悲心、慈悲喜舍就在这个时候从布施里头就培养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看起来是世间法，但事实上它是出世间法，因为它是古佛的心。所以当法眼文艺的弟子问说，师父什么是古佛的心？他说慈悲喜舍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所以慈悲喜舍就是古佛的心，你平常慈悲喜舍，最后你这个心你就成就了古佛的心，所以叫即心即佛。所以叫即心即佛，是事出世间法，这两个也是不二的。好，因果不二。大愿精进立业神呢，又跟善财讲，因果是不二的，因就是果，果就是因，你相信不相信呢？我们有时候就碰到有些人遭遇到了很多难题。他哪一个人不遭遇到难题呢？一会儿遭遇到小孩子的难题啦，朋友难题，事业的难题，人生总归其实就大类来讲的话，就是这几种：身体健康的难题啦，子女教育的难题啦，婚姻的难题啦，事业的难题啦。你可啊，事业当然就指这些，都是指挫败啦，有了难题啦。你说还有什么难题？你能告诉我，你能想出还有什么难题吗？就在大类来讲。在没几种难题的，说真的。但是呢，有了这些难题以后，你就觉得说，哎呀，这是因为我过去有了业障，我今天才这个样子。但我要告诉你，当下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业障，那个地方有业障，其实它是因跟果是不二的。你看起来现在是得这个果，但是你这个果本身，它本身同时就包含了因。你的因是什么？你的因就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你根本就打死的，你没有办法脱开来的，你没办法解脱的因，这本身才是个因。你不管它什么东西来，你有办法，你学佛了以后你能够放下它，那个因同时就产生了一个放下的果，这个因果不二的啊，原来那个因应该，你以为是原来那个因跑到这个果来，不，这个果已经被转动了，变成同时这个地方转动成另外一个因果。所以因果是不二的， 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你之所以会陷入其中，是因为我们把因果分开来了，以为因是因，果是果。啊，这事情也许有一点点比较神秘吧，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说它很抽象吧。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基本的事情，你看看。我们觉得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身体一直都很不好，他来告诉我，我这么多病，这就是我过去的因果。是，我说这跟因果有关。我反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那过去既然有一个因导致现在这个果，使你觉得很无奈，是不是？他说对。那么所以佛要我们要明因果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说对呀、啊，所以佛的那讲的那句话是没有用的话，所以佛乱讲话。他说老师你怎么这么讲呢？我说那可见你对因果了解有问题。佛讲的因果不是这样，佛讲的是因果不二的。我说那什么叫做因果不二呢？我说你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是此刻的因啊，当然也就是有现在的病，所以因果不二。你有一个不能够啊改变你自己吃东西啊食物的习惯，所以你才有今天，你有这么多众多毛病。你有一些人的贪婪的习惯，所以你很多东西想追求贪得太多，你太疲倦了。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因果，而不是你上一辈子的因果，是此刻上一辈子那个东西导致这个地方这个果。可是这个果的里头就有因，你要能够明因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你就能够松开这个因果的链子，就此刻是可以松的，但你没有去松开这个因果的，所以你觉得无奈。我觉得不会无奈，你觉得无奈啊？是如此啊。如果照我们这么说的话，我们早就已经定业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佛所谈的因果并不是一个因一个果，这两个是脱离的，这个因一定产生这个果，不是的。这个因果是多变化的，这因果是相融的，所以因果不二。我们了解这个因果的关系，果中有因，因中有果，我们就能解得开来。如果只有果跟因，一个果一个是因，你拿它毫无办法，那是死胡同。你学佛你不能够转动你的因果了。所以为什么说因果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解的，不能解套的？要不然放下屠刀怎么立地成佛呢？他以前都还，他还要伸出好多个头去给人家砍才可以啊。他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同时松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也是真的，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不是那么大的力量，他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原因是因为你身上熏染的东西，你既然会拿上屠刀，那你的心上熏上去的种种的障碍很大，因在那个地方，只过有杀人的果。但是你真能松开它，它就没有问题。你看了凡四训，我们后面就有了凡四训。你看云谷禅师给袁了凡讲的是什么？袁了凡啊，受了这一位姓孔的给他算命的，这个给他算得多准，是不是？你什么时候要考中这个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中举，那你要吃多少几斗的薪，哪多几斗的薪水，这都清清楚楚啊。所以说他到最后坐在那个地方，他觉得实在是人生无奈的人，所以他跟云谷禅师对坐三日夜，对不对？一点都不动心。他那个不动心是什么不动心？人生没有什么好想的啦，做了就做的嘛。他真的，他是看这件事情，他看到这里的，所以他跟他讲：你要不是圣人， 他云谷禅师还以为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是不是？但是呢，问了他以后，他说跟我能够对坐三天哈，一念都不起，有念头他都知道的。那么你念头都不起，可见你还不错。那么你是啊，是什么样你能这样子呢？你是什么缘由呢？好了，他一讲说，我这个人生什么东西都被定好了，最后啊要做什么官，最后要几岁死哈啊，不能养育儿女哈。啊，没有儿子的事情都给他讲清楚了，那我现在还努力什么呢？所以万缘放下，我们都以为这才是正修啊，错了。现在云谷禅师跟他讲，是不是？你是被命绑住了，无奈，是不是？那种空，那是无际，是不是？你必须真正去能够去造命才可以。所以造命之学是因为嘛，他回过头来转动他的因果，是不是？所以他。告诉他你要发愿做善事，是不是？所以他以后呢就是发愿要做三千件善事，每天用功过格，然后每天念佛，他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做善事念佛改变了。但是念佛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心，你的心心念着佛，到最后你的心就是佛。这就是念佛法门最精要的解释，就是这样。你能够把万缘放下，你能够，他尤其是老人家到了某一个哈、啊、退休了以后，你一定要修这个念佛法门。你把过去的东西放下来啊，那你更要修，专修一心不乱的念佛。这个法门没有不成就，因为你的心念本身就是佛。当然你一定会讲，那老师，我们年轻人就不要念佛吗？不是这个意思，你当然也要念佛，你念得越久就越纯熟越成熟，是你心念的佛。但是问题是什么叫念佛？你用嘴巴在那里念，心有很多的烦恼，你那个心是佛吗？你那个心不是佛，你那个心是凡夫，是嘴巴念，是不是啊？那你不是佛。问题是你在念的时候，你的心专注如一，你平常的行住坐卧专注如一，在工作啊，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觉性也是很清楚的。那么你念一声佛，等参十方法界诸佛，那是念佛。所以他讲到了因果是不二的。那么大愿精进力业神呢，又提一个染净不二。什么叫染净不二呢？染就是讲情染，是不是？净呢就是清净心，这染净是不二的。你看一个我们学佛的在家居士，你结婚了，成立一个家庭，结婚里面一定有情染，你结了婚就有情染，是不是？你情染才要结婚呢、啊、一定有父爱啊。现在郑老师帮人家证婚，我要父爱，很好。但是父爱呢，你再去想想看，两个人互相爱着，无论如何不因为吵架两个人就离婚，这件事情没有几分的染指是不可能的。所以染净，染跟净是不二的。染里头它本身其实就是净的。什么净呢？它再也不会这个什么金屋藏娇或金屋藏郎都没有啊，它也没有这个外头去有任何的花心啊。那么这个人他的染里头，他有劲，所以他是很，他这个家庭的生活里头，他有劲。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好的投入于工作，我在这个做这个工作，我对这个工作负责任，而且我应该做的东西把它做得很好。无论你是当老师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人也好，或者是你是一个研究工作者在研究东西也好，你是在工作，你努力的工作本身就是染。 但是这个染的本身却是净，因为你很专注，你做完了又要考虑到慈悲这些东西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影响别人，你这个品质不能坏，这个东西染里头它有觉有净，染净是不二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在家的居士一定要出家了以后才能够真正的修清净，真正的修无我，心空即地归。所以我知道每年总是有一些这样困扰的家庭在发生，有一位太太，要不然就是先生，其中有一位学佛，然后他说他要出，有一个说要出家了，而且很坚决的要出家了。他们有时候也会跑来问我郑老师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他跑去要去出家了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跟他讲，我说你赶快来听华严经吧，华严经告诉你染净不二，是不是？如果年纪大一点